喂，能听见不能啊？听到听不到说啊，能听到啊，好
啊，能听到，老师，能听到。
好好。啊，那行。啊，是这样，这个事呢，还联系另一个事呢，就像今天晚上吧，他原本这有班主，哎，你怎么又邀请人呢？干的不一样活啊，这个班主是活，这领着学习，这就够忙了，再加上个这事儿就不大好，这个是。在答疑的时候，就是，哦，就算抢着答是最好的，是吧？不都不答，我也能有个问头。就这几个人，今天是第一次，所以说这几个人呢，就刚才说这几个人，是不是来齐？未必会来齐，但下来齐了，因为都已经今天都把下一次的列出来了，下一次应该是会来齐。当然有，要是有事你就跟我联系，去掉再换人，就这个事儿。就这个事儿说说，现在有什么事儿有问题啥都可以发了，可以说了，只要我在这儿就行了。我8点学习你们8点这个班主的事，这个帮助我的人呢，他不是这个班主，他就是他，就是干的不是同样的活，干的是另外一个活，好吧？
啊，好的，老师，明白
我
了。
想的是啥？就是周日到周五。周日到周五这一段时间也都在进行了领学啊、答疑啊这一类的人，他也，我不能适应的那些，我或许他能适应啊，我就是在这方面找帮助的，因为我考虑就可能是年龄的事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，老是不知所云，老是不知道说的啥，干啥了，距离觉得距离越来越远，这就不大好了，距离远了不大好，就是不能互相理解。不能理，讲也对，因为什么呢？我不能理解他，他一定不能理解我，这就是距离越来越远，越来越就好像没，就是不能契合了，这不大好，这出了这个主意，但是一下子呢，就几十个人来了，那不可能一会邀请几十个人，就编编组吧，简单编编组吧，反正今天晚上下一周六的，到下一个周六，下一个周六的地址知道了。所以这就有余地了。今天晚上余地不大，因为是第一次。这几个人是不是都来齐还不一定呢。他总可能总有，不能一个也没有吧？今天晚上 我不知道了，还不知道来了没来。因为这个没法通知啊，我们就在这儿通知，下一次的就在今天通知了。哦，说完
好
了。
的，老师，那个蔡小鹏、张浩还有一散水师兄应该都能来。曹洪洲和那个张师兄，我再联系，应该也能到。我再通知
他还
他
没
们。
到啊，还
嗯，
没到，没
啊，
到呢。
对，我一会儿
你
应该
说反
能
正今
来。
天是个过渡，他就有几个
是的，是的，应该都能到。平常他们周六也是都来的，我再跟他们确认一下。
好吧，好吧，就是这个事儿啊。要假如没有问题是这样啊，要假如这个没有问题这的话，那都就是学习了，当然是现在不到8点，8点你们学习呗，提前来学习，我自己可以提前来，我不要求你们来。至于说这些邀请的人，他8点来也可以，无所谓。那他愿意早点来，8点来也可以。一般我本人一般是要早点来的。 哦，一般是对对，一般是7点半，一般是，但有时候就晚点儿，也不见得都是7点，有时候会晚点儿，一般是那回事吧。他们7点半，别通知，通知这个通知，要是要通知说，只能说8点，不能说7点半，7点就够提前呢，是自由的。你不能不等于我们的答疑时间提前了，答疑时间没有提前，还是8点。通知啊，只要通知别人，不能说7点半，只能说8点。那个7点半来，那是自己，那个不能改那个时间，不能把7点半改，8点改成7点半，不能那样，不能改成7点半，还是说到8点。好吧，这个就刚才说了，就是说我们干的不一样事儿。这儿的原来这儿的版主领几个人，或者那是学习，他掌握些问题了就学习，那也是8点开始。我们这就是我请的人，他也可以8点来，不能说是7点半。我本人或者他们个别他自己，他想7点半，那个人的事儿不能提前说，还是说到8点。哎呀，好来了，反正有来的人他就应该知道了，因为下一次我还可还还不光说下一次的，还有下下一次的也都写上了，说提前一个星期都知道了，今天不能提前一个星期。阿弥陀佛。哦，观照第二部，朗然现前，是不是听而不也没有念头的状态？我觉得不相干呐、啊，这咋会听入问事儿不见之上头？我觉得不相干，哎呀呀，就像这啊，要假如说，哎，你就像今天晚上这几个人，我请这几个人吧，这样怎么说比较好？哎，这就可以那个什么，我问问他们，有时候，他这个好像还不算特别不能理解，一般我也就特别不能理解有一些，这还不是特别不能理解这个问题，朗然现前，不是听着不问是，也没有念头，不属于这个。那你可以说别的，可以说跟我说不同的意见呢、啊？他就是这么回事也行啊，我听听，也许我这。没有念头是一定不会有念头，那真的是不会的。朗然现前，妄念已经停止了。哦，是要个状态，那都不属于状态。说朗然现前不属于状态，是个没状态，不是真的不见不闻。哦，见不闻也可以，见即不见，闻即不闻，就是真的不见不闻嘛。要是不说不理不闻，那就是真就说不是不见，不是不闻，荡然无助，是名无心态，就这个。刹那截断妄念，对，这也是刹那截断妄念，是这个事儿，是这个事儿。其实啊，要说妄念，就在这揣摩点啥，本身就是妄念，他这别揣摩了。阿弥陀佛。哦，刹那截断那个是不是？对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听而不见？就是不是啊？其实我请人呢，就是要这个状态的，就是要现在这种情况，就是因为他你的看法，哎，我那个说话有时候有顾不到的地方，就都顾到了，不关心这个事儿，哎，对，先别关心这事儿。能觉是不是这个？这个说吧，你是我邀请的人呐，你说能觉是？比跟别人答应还邀请你说话了，你说说是不是能觉是不是？你哦，这回答他的，对， 对对，这是个反问性的回答，反问性的回答，说这实际不是问。师傅为何不见？这也是回答的，这个也是回答的，是这样，这个回答呀是后边的，一开始并不如，这是后边的，也就是说朗然现前并且一肯肯定之后才说他没有不现前的时候，一开始并不是，并不能这么说，他是不现前的，一开始不是不现前的。阿弥陀佛啊，凛然一觉就是多啊，断倒是断妄念倒是，说凛然一觉啊，朗然现前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元一老人讲那个呀，一念不生寥寥，朗然现前，一肯肯定就是见性，那个已经朗然现前了，确实是一肯肯定了，那个时候就是现前是个什么样的，是个什么，说状态用这个词吧，状态不准确，但是我借这个词来用，就那个状态，他不会经常那样，他妄念又是什么，他又是纷飞呢，你凛然一觉他又现前了，这个凛然一觉是说这儿的，是这样说，已经认取了，已经认取的人跟他说凛然一觉，没有认取的不能说朗然现前，他不现前一开始，那怎么办呢？那就去妄。去妄念，所以第一步观照，这一步是去妄，第二步是显真嘛。凛然一觉了，就是显真，也不是真见性，也不是真观照，那是抽钉没有拔歇，还要拔歇，最后他在这最后第三步，连个观照也不存在了，那才是真观照。那个见就是性，连个性也不可得了，那才是真见性。要有个心可见，还在第二步。贴的太频繁了，好了，不贴这么频繁了啊，到八点以后再贴，现在不贴了，八点再贴，我是一会儿一贴，要不然卷上去看不到，不知道这个事儿。我不八点再贴，不贴了，不贴了，贴太频繁了。阿弥陀佛，曾文藩呢、啊、我知道你报名是这个事儿，就是我们说这个邀请的事儿，这样吧，下一个编组曾文藩，下一个编组里就有你。当然可以报名，我不说你告诉我，在这告诉我也可以，在这告诉我也行，或者用邮件呢、啊，用啥告诉我都行，都可以。下一次就有你这么烦啊！这有个问题啊、哦。我说下一次就有曾文凡是这样的，这六个人不都已经定下来了？就是下周六的下周六那一次，就编到那一组里了，把曾文凡，阿弥陀佛。就是不是说什么什么密菩提又哦，密菩提又如寻土雕？为啥郭老师总说我问的是时间？佛法和时间法有分别吗？佛法和时间法怎么会没分别呢？你都已经把它分别说出来了，一个是佛法，一个是时间法，哪会没分别呢？离是密菩提，又如寻土脚是啊，密菩提啊， 世间法就是不迷不提，也没离世，出世间法也没离世，但是它是迷不提，这不明白着呢吗？离世迷不提，有如宣度教，没有离世迷不提，那这就是这就是佛法嘛，不迷不提就是世间法，迷不提就是佛法，这明摆着的吗？很自然嘛。离世对，离世密菩提都不离世，佛法世间法都不离世，密菩提是世间法，不密就是这个就是不密菩提是世间法，密菩提是佛法啊。阿弥陀佛，清醒，还清醒了，阿弥陀佛。哎呀。有另外的想法，我猜想了啊，有啥想法？你觉得是打击你？你知道，要是学法的人呢、啊，找一个打击的人不可得，找不来的。你太小是打击你，太幸运了。你不知道幸运，反而不高兴了。阿弥陀佛。哦，喜欢郭老师打击，原来是喜欢的，我看你说话里都不像是喜欢的，原来是喜欢就是那么说的，这就是我不能契合的，现在年轻人我契合不了，他说喜欢是那样说话的，老打击我成了，真是阿弥陀佛，不能是正话反说，对了，正话反说，今天你遇到这样的问题了，啥样的问题？就像这个，实际上啊，光这个稍微往思想深处一说，这个关于时间法佛法的事，就知道了，他是怎么呀？他基于这种思想学佛的，我舍弃时间利益换来解脱道，他认为时间是个利益，说我舍掉了发财，这个发财我舍掉了是我的损失，但是这个损失很值得，为什么值得呀？因为我能出时间。我能离世，我能觅到菩提，就像觅到菩提，我就是损失我这个利益，他也值。我说你是这样的想法不是？我就问他，他就是这样。我说咱们想法就不同了，我不是这想法，我根本没有听，也不知道什么菩提，啥都不知道。但是我看见这个世间法，我就烦，一看我就想离开他，这才是真正的离世。你那不是利益，以发财为利吧？你看见的是发财的好处，你没有看见发财的坏处，没看到，要看到了哟，这财发不发没什么大关系，这才要说我损失了利益，自己的利益换来一个解脱道，那还是有为，有所作为，拿一个小的换一个大的，那还是那不算是无为法，不是解脱道那个。阿弥陀佛。出世法是在世间觅菩提，世间法是在世间求满足，这个求满足就是这个满足是只是满足他那个，实际上求来的并不是个好东西，他认为好，他这个满足坚持不了，因为什么呢？他求不到是求不到，求到以后他就知道了确实不好，声音有些断续，那就不好办了。嘿嘿，阿弥陀佛。离不提才要紧，不是离不离不要紧，不是那个意思，都没有离世，不是离不离不要紧，离是密菩提，离是不密菩提，这俩有离世都在世间，这叫佛法在世间，不离世间觉，不离世间觉，有时候如果把解脱道看成世间善法，这样一回他以为是佛法在世间，不离世间觉，他已经误解了，误解到啥？他把不离世间觉误解为不离世间迷，六祖说的不离，他就成了不离世间迷了。你比如吧，求世间福报是迷啊，那不是觉啊。我将来醒了还要求发财，这不是迷了？发财有意义，你为什么去解脱干什么？没有意义，解脱道就没意义了呀。当然我们没排斥，假如你有那个福报的话，我不挡，就是我没有故意是这样，你也知道他的坏处，他能带来坏处的，要不然的话谈何解脱呀、啊、都是有问题的，现在好些之间都是有问题的，还是拿工具了，很危险的，不是也不算危险，就是跟解脱道不搭界，这都不是解脱道，还是时间法， 就跟刚才说的样是在世间法里想拿个小的换阿弥陀佛，不是说要拿小的换大的，那个小的根本就没有任何意义，不是要拿这个小的换大的。探求福报忘失菩提，对呀、啊，探求福报这个你打错一个字儿，是贪吧，贪求福报一定会忘失菩提，肯定会忘，他就是有菩提，你这个才是实践法。
When did he come back last night？
不爱是不爱啊，他思想爱啊，不是，你这个字啊也打错了，是智啊，治理的智，不好理。自生产业是不爱修行，但他思想爱修行，他那个贪图世间法的思想也爱修行。自生产业本身不爱，处理性不坚定，我不是那么认为的样子，我认为不是不坚定，而根本就没法处理心，不是不坚定，是根本就没法处理心，把世间善法理解为出离了，那是一个大误解。
嗯，啊，田立元师兄关下麦。
不是出离心怎么发，发心是自己的事了，不存在怎么发。就简单的换个词说吧，你需要，那是你的需要，你说还说什么发呀，那还发什么呀，是你个人的需要，这才可以。佛没出世的时候这种需要就已经存在了呀。咱们说以前的古印度，佛还没有出世，那个时候就有一批人也出家修行，般若菩提涅槃这种词那时候就有，但是他证不到涅槃，总是证不到涅槃，他们是坚定的不愿意再受后有，不想再来，但是他知道必须得来，为什么？他也信因果，他知道造了业了就要受报，受这怎么办呢？我就要不生，还是要生，这怎么办呢？这他有一些预言家就预言，将来以后就会有这个名词出世，哪个名词呢？不大呀，那个是翻译的音呢、啊。要是翻译意思就是觉悟者，觉悟者，将来以后有觉悟者出世，他一出世就能教我们。正道涅槃就等着佛来了，佛就是应这个缘而出世的。先发的就是出离心，这就是那个小乘佛法，先有小乘佛法，先有人发出离心，没出世就能正涅槃了，能做得到了。哎呀，狂心下就是出离，是这样呈现的，不是没道理，你讲这个算没道理吧，你别就这样定义了就行。你说这有道理也不等于我们现在说的就不是这个狂心现象。我们现在说的就不是狂心现象，是在这个世间现实上，这就叫出离。这个地方确实没一点好处，用佛法的语言说就是个五浊恶世。就是个五浊恶世。五浊恶世也不要紧呢，我把它建设好做好做好，那行了，那就不用发出离心了。那还发出离心干啥呢？那不是火宅啊，那就不是火宅。也不用什么羊车牛车什么不用了，也不用大白牛车了，实际上经历的这四种车啊，就是四圣戒法界，四圣法界，什么羊车鹿车牛车比喻的就是圣色乘，大白牛车比喻的就是一佛乘，就是四圣戒。这就说乘车，坐这个车出离，从这火，从这大火里出去，大火是比喻我们这个世间呢、啊、苦局火宅，赶快出去了，很危险，就这个意思。这就叫出离心，这才有存在，怎么发？那是你的需要。你说我不需要，我觉得这挺好的，那出离啥？那就没有那个什么了。对，知苦，实际上那叫不知苦啊，这挺好的，不用出去，那是不知苦。不知苦，那断了急干什么呀？不断苦，急就急呗，就是集中了，集中下来受果也不苦，那还断急干？也不用断急了，木灭修道都是毫无意义的事儿，佛法没有解脱道了，都成了世间善法了。出离心是有这个事的，但是不存在怎么发，它不是你的切身的体验，那当然那就没法发，那发啥？那就不发了呗。这么说话，哎，这么说 改法他又发了什么啥主意？你改个词儿，我就同意了，刘希望。该修几多道就修几多道，该倒霉方案没啥可说的。这样说，把你那发财赶上倒霉，这才叫出离心。我并没有推辞倒霉，就叫该发财就发，倒霉就，然后再回头说庞居士把万贯家财沉于江底，我不需要那样，我不沉于江底，我倒霉就倒了，我不沉在江底。那人家庞居士不沉，人家沉呢？阿弥陀佛。说得好，这个词说得好，乐苦，他不认为乐是苦，这哪还有解脱道了？不认为乐是苦，这解脱道没意义了呀。出离心当然不是逃避，可是真正发出离心的人呢，他不怕这个词儿，逃避就算我是逃，这是真发出离心的人，他不怕这个逃避这个名词，不怕对错，他就是错的，我要逃避，我不愿意在这待了。就是我就不愿意，就是这个世界我是不想来了，但是我又不接了，怎么办呢？那就是说大觉者不大呀，就是佛陀耶，就是佛出世，现在都是说佛，实际上那就是大觉者，他的意思。不觉世间苦的人生不，我非常同意这个见解，说生不起出离心，这没有说他生不起来。大小乘的差别不在出离心上，出离心大小乘都是发到出离心，但是呢他是在谁出离，在这儿不同了，我只管我自己出离，别人呢你爱怎么着怎么着，我是不跟你们一块待了，就极端的厌世，这一种极端的厌世，这些小乘的大乘的五浊恶世都应该出来的，他就是痛苦我也得去啊，我为了让他们出来教化他们，这就是大乘发度众生心，度众生把度众生度到哪儿去了？改善他的生活了，改善他的环境，绝对不是度他出离的，是度他出离的呀，不是改善他生活，改善环境，让他活得更舒服，不是那回事儿。阿弥陀佛，这是大乘，大乘是想到别人也应该出离，他就走反方向了，走反方向就叫道家。道家慈航乘愿再来，离了正方向又回来了，那就是道的方向。大乘也是出离，出离是共同的大小乘，但是菩提心就不同了，小乘不发菩提心，菩提心是度人的，我不管你呢，我只管我自己不来的。对，不修出世间法，哎呀我天哪，要我说啥呀、啊、我就说你不发出世间心，不是不出世，还不，既然不发出世间心，还修什么出世间法啊？没有意义，可以不修嘛？对的，是这样的。这就什么时候走？不认同，不认同这种说法。什么出头菩萨什么时候？你不需要走，借可以不走嘛？你不需要走。跟他走干什么啊？他来接我也不走，因为我不需要嘛。我极端需要他来接，哎呀，太好了，你来接我，这个时候他要走，是你的需要的。出离心与菩提心的区别是什么？不说这个区别，我们刚才说的区别是大小乘的区别，没说出离心跟菩提心的区别，出离心跟菩提心的区别，只说大小乘的区别。小乘只发菩提出离心，不发菩提心。大乘发出离心肯定是发了，但是他还发出，他可以入世，菩提心入世度众生，菩提心就是度众生之心嘛，很简单嘛。哦，对对对对，不强求，没法强求，那有法强求啊？没法强求。我们现在这么说就是为了不混淆概念，不混淆，你别把世间善法可能解脱到，不混淆这个事儿，自混淆，自己发不发那个心，这不能勉强。这就是说，这个是我不强求，这不能勉强，这个人的需要只能这样。但是你不能混淆，你不能把你那个求世间事情是那样的。又问，问问，他你们问那是你们就问吧，我就不管他。哎呀，要真是他需要，绝对不会这么，不是转七十成平等性质。 如何？那简单了，简单回答了，如何？修行，修行经中的第七十说，怎么修行？这样修行，或念佛，或参禅，或修密，行其谢绝，发恒久心，锲而不舍，一门深入，这样就能转了，转世成智。世间善法不是解脱的，不过也有助于解脱。见善法有助于解脱这个话，这和不相干的话，是你的认识有助于解脱，不是世间善法有助于解脱。你的认识不正确，不见得有助于解脱。好，这样说，你对于世间善法的认识正确有助于解脱，你对世间善法的认识不正确不助于解脱。不得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。当然了，善根福德因缘指的就是出离心。就是指的出离心，这个善根不是世间善法，别混淆，我吧。不舍众生而助五浊恶世，这是菩提心呐、啊，不舍者这是菩提心呐、啊。这么来个发心，对我们不是，当然不是不自量力。你做不到，我就学着这样做，这就是大乘菩萨嘛，就这样。我知道我做不到，没这个力，我不怕这苦。这就是大乘菩萨，所以这一种人呢，不可能在世间迷失的，他就会遇到佛菩萨，处处遇到佛菩萨帮助他。为什么会呢？因为他只要发这么大心，一定会遇到的，不会堕落。修行密被郭老师骗着修的，那好吧好吧，骗着修那就修吧，有意思，骗着。菩提心是为众生，加一个字儿，加一个字儿，添一个字儿于粉，是为度众生。菩提心是为度众生，刚才说八点贴，八天又忘了贴了，忘了不贴了，忘了忘贴了，阿弥陀佛。哦，世间善法呀，刚才说世间善法，现在又引出一个词叫国学。国学是世间善法，国学是又是名词的问题，他从这个角度说是国学，从另一个角度叫世间善法。现在拿世间善法代替解脱道，很普遍的思维啊，世间善法绝对不是解脱，最常见的误解。我看到的也是最常见的误解，把世间善法当成佛法，这最常见的误解。哦，这有个问题出现，一个一个过去发生的事儿是妄念吗？哦，这样正向中，别想他是不是妄念，他不是妄念也好，咱不管他是不是，是也没有什么意义，不是也没有什么意义。打坐的时候在坐上。不理睬这些事儿，就这么做，就这么，就是我们怎么做呀、啊？就这么做。既然这么做，不要理睬他的意思就是，别理他是妄念，也不理他不是妄，管他是不是妄念，就我就不理睬。阿弥陀佛。哦，就是要别的，就是今天我请的这几个，你们遇到的事是妄念吗？这怎么回答的？我听听。我觉得我这么说不一定能接受，我这个说法，你们说说怎么回答的好？阿弥陀佛，哦，说不了话是这样，说不了话打字也可以，你要是能说话，说话也可以都行，打字也可以，说不了话没事都可以。
好的，齐老师，我的看法跟你一样，也是在座上的话，一心持咒，不管这个妄念起灭啊，不要去管它，只一心持咒，那个妄念来就来。去就去，不管他，这是我们心里的那个修法是这样的。我回答完毕。
啊，他说的是啥呀？他说那是不是妄念？管他是不是妄念呢？他并不，他管他那个一个一个发生的事儿，他是，也就是说，他不是管的心里的那个心相，心里妄念，他管的是观想出来那个虚假的相，那是他观想，但不是他有意观想出来的，出现的，遇到的。但是那个事儿，不管那个事儿是不是妄念，你只管持咒，坐上只管咒语。哦， 调云的意思我听出来了，调云是今天晚上我请他来的，我听出来了，他说他这个算王娘也可以。嗯，那要是说算妄念，那就不是逻辑思维上的妄念，那就是形象思维也算是妄念。他看见是思维嘛，那不是逻辑思维，那是形象在心里出现了。形象思维那实际是观想啊，观想出来的。那当然你算同妄念也可以，不是不可以啊。色受想行识啊，五音，阿弥陀佛。短的，嗯，差不多一年不看书不听祖师开示，最近某次第三次被无意义感主导了，某次有分离感，不认可自己周围的一切，到处找书籍以及开始音频听，找资料应该也是找历代祖师这么修行。徐老师的开示频差不多一个多月了吧，徐老师要讲东西早就知道了，单纯就是为了听，貌似为了找某种寄托，好像没有钱，因为小说看了也很失望，貌似只有见到快一岁半的他的小孩可能是才能体验到情感，有没有实行类似的经历？我天哪，嘿嘿嘿，其实啊，他要就光听那个也没啥用，因为有些话不一定是对他说的呀。他的情况是，我对对的，比方那跟他情况不一样，那样回答对他有没有参考价值还不一定的。左上妄念来了，我也能察觉，这个察觉算你。左上妄念来了，什么察觉算？你现在这么想才是妄念。我是这么，但是我这个答法不一定最好，也来看看这个问题。他说坐上妄念来了，这个察觉他能察觉到，这个察觉算不算妄念？你看看他这，我觉得他这么想他是妄念的，我是这么想的。他这种思维方式叫妄想炽盛，才会这样思维。妄念炽盛才会这样思维，一般人不会这么思维。也就是他聪明的过头了，太聪明了才会这样。换一个词就是妄想炽盛。说的是识之变通那个聪明，不是般若智慧。般若智慧像愚蠢一样，大智若愚。他不够聪明，恰恰是妄想炽盛。妄想炽盛影响修行，不可能发心修行了。咋样才能说到修行？怎样解决我这个妄想炽盛的问题？好，修行能行好。为了什么？为了解决妄想炽盛。也就是变傻了吧，别那么聪明了，为了这个就解决了这个问题，那是大智慧。太聪明了，太聪明恰恰就是妄想炽盛，识之变通。哦，你了解他，我不太了解这个。哦，你了解他，了解对不准他的情况。相对主义诡辩论，我天哪，这东西扯出来就不好说了，可以不讨论。最珍贵的不是哲学那一部分。简单说吧，最珍贵的是修行，不是理论。但也有非常珍贵之处，它超越到世间的一切哲学。佛教哲学是最深奥的哲学，超过了世间一切哲学，但它不是最珍贵的。最珍贵的我说前面的二三四五月最后月亮都受工商局了，这里先不说了，后边还有一句跑也跑不出去，意思是不是说法没有啊，都说这是我的，我不会说这样的话，这样的话我是非常警觉，这类话我不会说的。半月可能会说什么全中国都解放了跑也跑不出去，这种话我是不会讲的，绝对不是我说的话。要是有人说我说这话了，那他造谣的，我不会讲这样的话。赵海华，你看这个可能不是我说的，当成我说的了。王忠说的，那王忠说的还能算是我说的吗？那都不算，那是他说的，我还不一定认同他。 座上看到妄念一觉想起去了，说只管吃咒，又回到咒上，这算妄念吗？算不算妄念都不要紧，回到咒上才要紧，那也不要紧，不管它算不算了，只管回到咒上吧啊。尹种男，你说这个问题就不存在，为什么呢？你说咒语持不动了，妄念也打不动了，这是放下。对对，你那不是，你那不是妄念打不动，妄念打不动本身就已经入定了，怎么会无法安然入定啊？哦，不打妄想不就是入定啊？还有什么定啊？还要审身定，当然有深度。你说那审身的定才算定啊？其实妄想不起就是已经入定了，那就算是定了已经。当然定有深浅，一开始深的定啊。一开始学打坐不会入神圣的禅定，你打坐功夫深得很了，再加上那不是我们的方向啊，我们并不追求神圣禅定啊，我们主要并不定的呀。当然你要是专门修时间禅，比如修四禅八定，那就追求神圣的定，目标不同，目的不同，我们不追求那个定，昏昏却非常清醒，那就是你不是你不昏昏，那就是你不昏昏嘛。不入定打会不入定啊，妄念不打就是入定，还有啥不入定啊？已经入定了，妄念那太好办了，妄念起来马上提起咒语，还是不离妄念，马上提起咒语。怎样知道咒语持不动啊？要咒语持不存在怎样，大会不知道啊，你知道啊，不用怎样就知道了，用不着怎样他就知道了，嘿嘿，怎样知道？就像这话它不是问题，它要是问题我就要跟这个请来的人商量了，现在不是问题也就不商量了，就哪个我也不知道，本身就是妄念，这个话我就没听懂，但是它不是问题，我就不商量这事了，我就看不懂它这话什么意思啊？这个话我听不懂它是啥意思，说的什么，它要干什么的，它说的是什么我都不知道，当然有很多猜想，猜想不等于实际啊，所以咱就不去猜想了，只能说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什么思维啊，怎么回事啊，他要干什么，这么说是要干什么的，要假如他能描述出来他为什么要这么说，他的整了，这个发言是完整的，但是咱不能乱猜啊，谁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说呀、啊、先做完了都不入定，不可能的事儿，你是办了一个不入审身定当成不入定，你没有入太深的禅定，咋可能不入定啊？就不可能的事儿。不要牵扯完了，咋不入定？咋可能不入定？你觉得那不算入定？你觉得那不算，因为好像入的定入的不深，定什么呀？哎，就像说妄念打不动了，咒语也持不动了，就是妄念不入定，不是妄想不行，不就是定啊？那个放下咒语安然入定这个话你可能会这么那个理解，好像是那就说明以前没入定，我放下咒语再安然入定，不是入定你不安然，认为那是昏沉，那你就不安然，告诉你安然吧，你已经入定了，就这叫安然入定，放下咒语安然入定，让你安然的啊入定。当然你说我这像昏沉呢、啊、然后就跟你解释，初定昏昏，久久则明，刚才他说的明明很清醒，疼久久则明，要是入定久了，修定久了，入定并不昏沉的，入定是明明利利的呀，就是最初的最早的入定可能像是昏沉，这里的妄念也不打了，跟抗议。谁说妄念也不打了？谁说妄念也不打了？这里的妄念也不打，这里的人没人说妄念不打了呀。我们说的妄念打不动了，不打不动可不打不动了，就是入定了，妄念现行了呗。那妄念不是你想打就打，不想打就不打的，你不自觉的就在打妄想，你不让他打他也打，他不是你想你是你都自主了，都不需要修行了，成就了你不行。什么看不见妄，看不见妄念，那是因为你没有定力，你心乱，你就跟着妄念跑，你也不知道，那就没说关照看不见妄，也没说断妄念，你没看见断什么呀？ 学佛第一是知见能，对呀、啊，我们这不都是这对于定的见解，对于佛性的见解，对于解脱道的见解，对于大小乘之间的见解，出离心、菩提心，对于这知见吗？当然，第一是知见证了。要入定干什么？对呀、啊，我们为什么要入定？这都是知见呢、啊，都是知见呢、啊。谁说让你追求入定了、啊，刘姐？我们不追求入定，但是定景会现前的。我们是只管持密人嘛。要是显教修定是追求入定的，人家是对的，追求入定是对的，他并不是修密的。我们不追求入定，你不能让人。不是听不到声音，现在有些问题给漏掉，没有看见，有这事吗？是不是有没有啊？都看见了，就这一会儿，要是有，你就再贴一回，贴到这儿，那可能卷上去了，是吗？没有这事呢，当然我都不是光不说话，我麦都关了，我是一说完我就关麦，有的时候呢就会出现这种情况，说了一会儿再就又没开麦。我说完就关麦了，现在要是没有问题，我就不卖关了，我等着什么？等着他们学习了，这个班主就领着学习。哦，这有问题了，坐上有时做梦，手也没倒，察觉到赶紧持咒。对对对，持咒持咒。赶快持咒，坐上只管持咒，不管那些东西。有没有声音都有存在感，什么的不知道了。阿弥陀佛，现在在这说起梦来了，那打坐哪能睡觉啊？那就是做梦睡觉，做梦能行啊？那个做梦做斗争，那睡觉能坐上说睡觉哪能行啊？哎呀，哪能听打坐用啊？睡觉坐那睡那能行啊？打坐是不行，坐那睡觉。哦，他说的梦不一定是梦，对，有这种情况。他说的梦，他是说成梦了，其实可能是定中，可能是那个警戒啊，定可能那不是梦，可能入定了，定中有警戒。一下，不一会儿妄念又来了，是越关照妄念越少吗？对。我们现在呢，在这儿，今天也遇到这个问题。今天上午有几个人，我们在一块聊，说这个事儿，就是跟你这个差不多。就是说，我们就两个就说的这里有这个事。我跟你说的，你问的是做到，我就给他干脆我就直接说了，我就知道你做不到。你要是能做到，我就不应该让你这么做了。你能做到了，还提倡你这么做干什么？不断，再来再断，这就是关照。你说妄念不来了，妄念不来了，不用关照了，那关照什么呀？再关照，他当然会关照妄念越少啊，什么咋事？哎呀，你这说法不是没道理，他越关照妄念越少，到最后，到关照不要第二步，说什么妄念？妄念即菩提，越关照菩提越少啊，到第二步就你这个概念就不存在了，就在第一步里，你说这个越关照妄念越少，这对有这个现象。别当成究竟，这些都是，这就是什么呢？修行路上的风光，不是究竟道理。没妄念什么状态？哎呀，我这个问题正好，我请人就是干这个的。他说这个没有妄念是什么状态？理解的这个，哎，怎么回事啊？就是说他咋会这样说啊？这就是我不理解的，就在这儿。这个几个你们遇到过这问题没有？我要跟你们商量了。遇到过这个问题，承德蒙界程洪洲也是我请来的，今天晚上。那个也没有遇到，我什么状态？什么没妄念？什么状态？怎么回事啊？我就是不知道，我就更摸不着这是怎么个思维啊！没有妄念还用问什么状态？ 没望见，不知道啥事啊，还用问啊？我就这，但是我搁他呀，这个是毛病，可能在我呀，就因为这，我请几个人来帮我。你们说遇到这问题怎么办呢？我认为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，没望见就是没望见，就告诉你啥状态了，还问个是什么状态啊？没望见的状态，什么状态啊？这还用解释？所以我不能记住这个事儿。但是呢，是不是我这里有毛病啊？我这个想法。说那是有法解释。哎，好，我就因为这，我请人帮我看看你们遇到过这个问题，遇到怎么处理的。就这样，我说慢慢可能会契合。我不一定说都是别人的毛病，可能是我的毛病，我气不住这种思想，这就是个实例，我就气不住这一类问法。他状态了，再问是什么状态，我是这么想的。你不已经说出来是啥状态了？没忘念不就是状态吗？还说没忘念什么状态？这怎么个思维啊？我不能契合，就这意思。他这么说话，你知道我是不能契合的，我都不愿意讨这样讨论。袁荣又给他贴一回，我都不愿意这样讨论。他说的这是哪儿跟哪儿啊？我一点都不能契合。怎么更好？啥哪儿跟哪儿啥更好啊？这样说，这个杨子涵我本来我也不熟悉，你知道我有个啥？我只是不直接回答你问题，我有个建议，你别办佛法。你要真想知道佛法，多看经论，多看祖师开示。看得多了，连你的思维都能契合经论，契合祖师开示，就这种问题能把我问傻了啊？对呀、啊，我就是这回事，刁云，我就是被问傻了，是这个状态，也能把你问傻了，阿弥陀佛。对对对，就像王武学问这个吃饱了什么状态，你难为死人了，状态就是吃饱了还问什么状态，哎呀，真有意思，哎，就不告诉你哦，这样回答就不告诉你，阿弥陀佛，就不告诉你。还是坐上的问题，有时为了持咒专注，脑子不自觉的用力，可能表示的不太清楚。持咒觉得像用力一样，你表述清楚了，我听懂了啊。一用力，感觉似乎是向上有所突破，前面一片光明，脑子嗡嗡的下了。这个用功的方法对吗？不管他对，也不管他错，他也没出大毛病。别这样弄了，你只管持住吧，不追求你，也不追求突破，都不追求，只管持住吧。刹那之间现前，不会像你这样的，不是像你这样的。你别以为我这一突破，不是这样现前的，别去追求了，是放松放松，静到极点，它会刹那现前，不是你一用力它就现前，不会的，不是这样的。别用这种力了，不用这。就是说不需要突破，也不管它光明，都不需要，只管持咒坐上啊，没错。是想爆炸了，对对对，你这个想法我也有这种，他这个办法带不来爆炸，带不来的，他越这样越不爆炸，其实他带不来，所以爆炸不能追求，就这个道理，越这样越不会爆炸。对，我们说用力啊，对，他还在用力，对，我们说的是切记用力啊，急着照，对，忌讳用力，对，是这样的，因为什么呢？用力就不爆炸了，这么说吧，嘿嘿，就是切记用力，他这个样子带不来爆炸，嘿嘿，阿弥陀佛，实际是安静到极致，刹那之间。身心世界突然没有了，来的猛烈，像是爆炸，根本没炸呀，哪儿都没炸，好像是爆炸了，一爆炸啥都没有了嘛，那是静到极致了，突然脱落了，身心世界都脱落了，都没有了， 来得太快就像爆炸，不像爆炸，但是它也会脱落呀。所以不见得都是爆炸。要是来得不太猛，不像爆炸，就像哗啦一下掉下来了，很简单的事。要是再慢，连着哦，原来如此，就明白了，有这样的，对，是错觉，是错觉，不错。哪都没炸，咋会炸呀？它像爆炸，并不是实际上有炸，哪都不炸。有一次打坐特别空灵，感觉什么都没有，但是没有爆炸声。是认取这个吗？早已错过了正向中，已经错过了。因为什么呢？你认的是空灵。老人告诉你的说的多清楚，一念不生，寥寥分明的灵之性朗然现前。你说特别空灵，已经朗然现前了。你把本体忘了，就认那个空灵了。应该认本体，你认的是警戒。所以这就是错过了。为什么要认那个空灵相？我们要认无相，认无相，这是没有错过。你认的是有相，有形相，有个空灵相，错过了，错过了，早已错过了。不是认取这个，早已没说，早错过了，没认取。什么是本？没明白。佛性是本体。不，这老人跟你说清楚了什么是本体，一念不生，寥寥分明的灵之性，多明白啊！说的怎么没说明白？明白，你不那么认识。你说你没明白，我的意思是你没认同，你不认同，因为你离不开有相。跟你说无相，你非要从有相上汇取，当然说没明白，当然也可以。老实打坐吧，光指望这么思维不解决任何问题，老实打坐吧。他会先签的。遇到什么呀，瞎子？你这一回都不认识，遇到我们经常遇到，他就没有离开过一分一秒，你就不认识。哎，那就你找特殊东西了。不过一开始糊涂的时候，他那一下子先签了，他是有些特殊，最后还是不能认这个特殊。所以说，再去问老人，老人就说有什么灵智不灵智的。我亲自听老人讲的，这是。所以有些人攻击元婴老人，说元婴老人要立个什么，我心说元婴老人才没立呢，是你。你要是真正跟着老人修行，你认老人告诉你一念不生寥寥分的灵智之性，一看肯定就是见性。你肯定了之后，你再去找老人，老人就会这么说，一点都没立。我就听老人说的，我当时还不适应呢，有什么灵智不灵智的？我心说不是您老人家告诉我的，一念不生寥寥分的灵智之性，怎么现在又成了有什么灵智不灵智的了？才知道那是不可得的，你非要认为可得。说解脱道是无为法，你非要认为有为，有所作为，有修有的有证，不是有所作为吗？佛法是有无为法，一直在这个有相上就认取，那就一直错过，一直在有相上认取就一直错过。认取的呀，也就是不能在有相上认取，当然不能认取，不能在有相上认取。跑步一直在回味一句话，妄念和佛性是一非二，发现我们根本就是活在妄念阵中。我们开眼见明是佛性，闭眼见面是佛性，妄念所处之事均是佛性，不需要去找佛性。找佛性的念头本身这一点，世界无非就是如此。就像苍雪禅师说的，不是悉心除妄想，只愿无事可商量。妄念在哪里，佛性在哪里，不增不减。如没认识到这一点，只要执着看似真实的世界全部显现，以执着时间空间爱恨情仇贪嗔痴慢疑，本来就无涅槃可求，无轮回可堕，无秽土亦无净土。认识之后，早上突然觉得世界变了，变得就是这样了。当然这绝对也是佛性，这不好怎么描述。请问这种理解是否如理如法？不是没道理，好像我觉得是哪个地方，我是有些地方是没有仔细看吧。你比方说，这个就瞧瞧啊，你说这我当我一看当兵一开始我都不见得是那么回事吧？哦，你说这个佛性如如不动不增不减。你说那一个什么开眼见明闭眼见暗， 妄念所得吗？是不增不减吗？是谁不增不减呢、啊、那些相都有增有减，只有无相的佛性才。这个好像没说太明白，这里是没说太明白，就是有为无为之间这个界限没说明白，有相无相这个界限没说明白。讲的有没有道理？我听着有道理，你讲的有道理，但是没说明白，也没说明白啥意思啊？好像越读越糊涂，清楚越读越糊涂。阿弥陀佛，彭小林啊，那不要紧，知心是道场，是彭小林知道了，好好。发现我们就是活在妄念，活在佛性中。嘿嘿，对，别扭，这是别扭，是是是，对对对，这话别扭，是我听着也别扭，是不是？对，从来没活过，这样好，这样大好，这样正好的，活过啥？也没活过，也没死过，这样这就不生不灭嘛？涅槃不就是不生不灭吗？那是不是那个有相的？那有相的，它既然有相，一定会有生有灭，不管是色相，也不管是心相。心相也有生有灭，色相也有生有灭，只要有相，不生不灭，那是佛性，那不是有相的，佛性无相，佛性说个佛性无相也不对，非有相非无相。阿弥陀佛，不生不灭是佛性，对，有相有生有灭，有相的。这个相也可能色相啊，也可能心相，心相也是有生有灭，不是光色相。佛性不是心相，所以你说妄想就是佛，说妄想是佛性，本来有道理，但是你在这儿这么说，它就有问题，并不是这一句话在什么情况下都正确。要说到不生不灭，妄想是有生有灭的，这你不能说妄想就是佛性，不能这么说了，同志。但是你要说妄想的本质呢，没有佛性不会有妄想。妄想也没有离开佛性，这么说也有道，这是对。有时在坐下练习断，保持一分钟，啥也不想，坐上放下咒语也会有这种状态。呀，坐上不能操这种心呐、啊，坐上只管持咒，不管状态，不操闲心啊，坐上只有这就是坐上那个观咒语上吧，别。别想别的，别的都打妄想了，不想别的了。妄想是佛性之用，有道理，有道理。但是这是道理上讲是，在这儿说生灭的时候，这话就不说了。妄想是有生有灭的，佛性是不生不灭的。说这个的时候就不说，说是不是？当然是，当然是佛性之用。这因为什么呢？这样一掺和啊，就把人给掺掉糊涂了。说啥就说啥，简单明了，理论清晰，认识明白，简单明了。认取的是这个一念不生无限可见的佛性，而不是那个有限可见的境界。说得好，就是如此。你讲得好，你讲得好，就是如此。你但这一个没认那个有相的，认取了一个无相的。这个时候才跟你说，有什么灵知不灵知的，才说那个话，这话就不说。我们的目标就是要认取，别说有什么灵知不灵知的，就是要这个灵知的。嘿嘿，所以不同的时候说不同的话，后边的话在话可以不在前面说。重叠的怎么会重叠呢？俩东西才会重叠，它不是俩。不算重叠，简洁最好。不是理论本来就是简洁的事，你故意把它搞糊涂了吧？本来就不糊涂，非常。阿弥陀佛。哎呀，知心是道场的，刚刚就你就会打妄想，你打这妄想干什么呀？别打这妄想了，什么世界浪子啊，啥什么。这不是打妄想的，什么浪子不浪子的，哎呀，说这干啥呀？抒情的啊、哦，对对对，说是抒情的，浪子快回头，这是抒情的，哎，真是，直观即离，直心是道场，修心密了吗？哦，直观即离，直心是道场是个人名，问他修心密了吗？是这个意思。 问这个人名，吉星道场的人名，修仙秘人，我问他这个，哦，是这么回事。猜对了，猜对了，没修心理，猜对了一下。哎呀，阿弥陀佛，不修理论就是冷水泡石头，冷水泡石头啊，应该是个歇后语。冷水泡石头没有什么反应，或者没有什么效果，或者没有什么变化，应该是这个意思。所以意思没有什么变化，没什么效果，没什么收获，或者或者是白打白做了，常常就这一类的事，这叫冷水泡石头。哦，关心什么意思啊？他说的关心并不是我们说的关照，他指的什么呀？你们说喜欢关心啥意思？他喜欢去往心里看看，我自己想的啥？他是看看自己想啥，可能他喜欢的，这不是我们所说的关心。对，我们说的关照是截断妄想，不是看看那个妄想是啥样，那不是那样关的，是截断他，不跟他跑。用老人的话说就是，这就是关照，截断那个观察道的妄，绝对不是截断你个观察，不是截断那个观察道的妄念，关照就是截断你的观察。心是注意力，哦，可以说是注意力吧。苦木一寒言，三冬暖气，那个修行人应该如何应对？什么应对啊？有什么应对啊？你把公案贴上去，你说的应对指的什么呀？我不知道，不知道指的是原公案贴着，你说如何应对指的哪个地方如何应对？说清楚了，你先讲你的见解，然后呢，我谈我的见解。这么说，经文的公案的，你都要先讲你的见解。然后我再说我的见解，你要不先讲，你给我出个题目让我做文，这个文我就不做了。昔有婆子供养一个庵主，经二十年，常令二八女子送饭祭吃。一日，令女子抱定曰：“不和。”庵主曰：“苦木一寒言，三冬无暖气。”女子举思婆，婆曰：“我二十年只供养这个俗汉，随切。”哦，是说这个，做这个应该怎么应对啊？不说苦木一寒言，三冬无暖气，说什么就不被赶走了呀？是吗？是这个意思吗？引中南是吧？是不是引中南呢？是这个意思吗？啊，是这个意思。好好好，这个公案呢，你讲了一半，你没讲出来，我给你讲出来啊。这个又过了几千年，这个人明白了，这个庵主啊，这个婆子这儿，婆子呢，还是又这个事又做了一遍，就是还是去报定问。正那么是如何？还是啥样？还是啥样？他就不说苦木一寒言，三冬暖气了。他说，那个抱定之后，他就说：“哦，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妈妈知啊。知道什么呀？就知道你抱着我这个事儿，你可不能让你妈知道，千万不能让你妈知道。这个侍女呢，和婆子一说，哦，这个婆子说，这个死汉现在活了。”对，天知地知，你莫被婆子知。对，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千万不要让你妈。这个有啊，这个后续公案就是你问题的答案。三冬暖气，功夫好，有定力，功夫好。哦，这还是念头，就是一时，现在心没有过去，没有未来，只有已经成为过去，所有的念头都是现在一闪即念。你讲这个好像现在心可得， 我听出来你讲的现在性可得，可是金刚经讲的跟你不一样啊，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，你讲的是啥啥意思？我觉得过去心不可得，这是跟经历一样，现在心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，你讲的这个这思想还是不是很契合啊，现在心其实也不可得。
老师您在吗？是掉线了吗？还是没开麦？
哦，我说了一打通了，就没开麦。
没开麦。
对对对，那我再重说吧。我说你要了解了古代妇女的地位，你就知道为什么说又活了，说这个死汉活了。原来他说的是死功夫好。苦木一寒言，山东无暖气。我根本就不追求这个，你再也斗不起来。我这个就是说，你斗不起的意思。我这个断淫欲心断得很彻底，就这个意思。他做的死功夫，他说是个死汉。后来为什么说他活了呢？你要是不你的地位，你就不知道他为什么是活。古代那个妇女啊，要是出个这个事儿，他一定活不成，一定会死。谁把他杀死？他自己家的人把他杀死，绝对不是外人。谁家出了这样的女儿，他一家人都见不得人，他的父母都见不得人。那是古代，现代就随便报都没事儿。那是现代，所以现代你不能理解他为什么活，就这个事儿。他关心他，你可不敢对你娘说，对你娘说，你娘就把你杀了，就这一次。你可不能让你娘知道。那不就活了？
老师，这还有个河北廊坊的袁胜祥师兄的问题。
哦，那个我这是这样，还有问题哦。学佛为了生死，咋了？明了本无生死，咋明了？一念不生，寥寥分明，灵知之性，一肯肯定，就是当然佛性。因为这佛性不生不灭。认他为真我，不再认假壳为我，也就明了本无生。你这一句一句全都是误解，不是你理解这样的，应该还差一步吧？不差，在你这儿差一步差两步都有可能，在古人那一步都不差。我不就说了，古人跟现在不同。就这个河北廊坊，这个我们就是你们遇到这个问题怎么办呢？我看他这我都没懂，我都没看懂他啥意思。他全在整个我以为什么呢？我啥概念呢？我是这个概念，但是我这个概念破烂了，我不就请来六个人嘛，咱们就商量了。我的概念就是这个，根本他就没有明白啥是佛法。我是这样想的，这个事吗？他就这样联系着问，是这样吗？是这样吗？肯定不是这样。但是你听着还很像啊，你看。哎，阿弥陀，不是哪儿错了呢？你没有错，你都没有领会佛法，哪有对错呀？不，这样说，咱不说对错了。你的看法我不认同，这么说，也许我，所以我请来人商量。我现在就是你们六个愿意发言了，我就请来你们看到这个是不是会比我回答好一些？我刚才我说的话就是回答，你们会，我不能弃入这个。我觉得他就是这，刚刚跟你说明，元音老人遇到这个什么说一肯肯定就是佛性，就说有什么灵智不灵智的？老人会刚说过有什么灵智不灵智？什么认啥为我？什么懂成哪跟哪啊？也有道理，听着也有道理。没有，不是啥错，这里头没有啥错，就是说，好像是把这名词堆到这儿，但是这干啥呢？我就追不上契合，我就说觉得什么呢？是不是代沟啊？我这好像离得越来越远了。我以前呢、啊、就有这种想法，怎么解决啊？就请几个人，我看看你们怎么回答。遇到过这类问题没有？就这个事儿。哦，听着，对对对对，听着别扭，我是听着别扭，是这样，听着别扭。 什么无为指的是不执着，咋联系上的呀？无为就不用解释啊，有为就是有所作为，无为是无所作为，咋能联系到不执着上啊？不是没有道，但是咋让这样一联系，你不联系不执着呢？这两头都好懂，无为有为这一头也好懂，执着不执着这一头又好懂，两头都不好懂了。郑文才啊，两头就是有为无为这一边的问题和执着不执着这一边的问题，这两头都不好懂了。你这一联系，有为是无所作为，无为法才是解脱道。阿弥陀佛，没认的时候目标就啃了他。什么叫那啃不是认呢？咋能会是没认的？你说话前我说为啥不好懂？你说话前后矛盾呢？啃了他不就是认呢？啊，没认的时候认了，这没认的时候认了，不啃的时候啃了，没认不是不啃吗？没认的时候认了，不啃的时候啃了，你说这矛盾不矛盾？这样说话。无为是佛，有为也是佛。你这个话搁到这儿就有问题。我不认为你说的错，但你放的位置放的地方，这个地方就是错的。你不放在这个地方，你说这个话可能是对的。我们正在说这个问题呢，你是不是佛？我们说是不是解脱道？无为是解脱道，有为不是解脱道。你弄个是佛，都弄个是佛，弄这样弄。这我都觉得这不是故意搅乱的吗？何必呢？没必要故意搅乱呢。目标是认，当然是了。目标是明心见性，这样说不好吗？别说认，说明心见性，这不就好了吗？先看我的。先看你的，嘿嘿，我现在正看着你的。哎呀，是有为法逃东西，一开始修的，要抓住一个灵知之性，抓住之后才说灵知不可得，一开始没说灵知不可得，就是为他来的，为他修的。阿弥陀佛。什么解脱道是无为，菩萨道是无为之东西？我绝对不是，菩萨道就是解脱道，菩萨道就是无为，不是有为。金刚经告诉你了，如是灭度，无量无边无数众生，十无众生得灭度者，何以故？若菩萨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即非菩萨。你说有为呢，就即非菩萨。金刚经跟你说的很清楚。谁说这个菩萨道是无是有为啊？菩萨道是无为。要认为是有众生的灭度者，那就不是菩萨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我人众受四相，着了四相了。菩萨道一定是无为的，是无众生的灭度者，是名真度众生。是无众生的灭度者才是真度众生。有为是慈悲，无为是涅槃。你说这准确吗？你说这话准确吗？比方说，有为是罪恶，罪恶是不是有为？为什么有为是慈悲呢？有为是慈悲就算对，那一个不慈悲不也是有为吗？无为是涅槃，你这么说就是混淆概念呢。涅槃意思很清楚，涅是不生，槃是不灭，涅槃是不生不灭。那个有为无为跟有混一块说，不是越混越糊涂吗？各是各的概念多应，你为什么把这有为无为跟生灭不生灭混一块说呢？涅槃是不生不灭的意思，涅槃跟生死是涅槃的反义词，涅槃就是生不死。无为不就是无所作为吗？不多简单，有作为吗？这不用解词，这不用解词。佛法，邓杰啊， 我觉得研究也不是这样研究的，研究方法这样研究，他不越研究越糊涂啊。涅而不生，盘而不灭，对呀、啊，涅盘就是不生，对对对、啊。另外一回事，生生灭灭就是不生不灭，那是另外一个角度看问题的。这个话是对的，但是你把这个话搁这儿说就有问题。我们正在说生死和涅槃的区别的，你弄了这个事儿，这就有问题了。本来你这话是对的，曾先生，放的地方不对，这个时候不该这么说话。张思伟啊，你加第六条，你这还缺一条，五条不算，你加第六条。不，张思伟是我弄得很清晰，都好，就是缺少一个第六条。第六条你就把那个灵知之性搞掉它，这第六条，这有第六条，才是真正的见性，算不是真见性，这个不是真见性，还是假的呢？那是跟妄心对应的真心，不是真的真心，加个第六条。少了一条阿弥陀佛，对，加个第六条，那个第六条就是老僧不在明白里叫明白，第五条是明白了，第六条就是不在明白里，对，那个才是真明白，不在明白里才是真明白。哦，翻啊，翻译了，不是你说他是翻译了呀阿弥陀佛，这翻译了，哎，好好是那个意思，哎，翻译一下，给他加上一条。你说你说了，你说的还少，后边还插一条，就是最后一招，插最后一招。阿弥陀佛，他那么描述也插一招。实际上啊，他那表述我没看懂，你看懂了还不错呢，我都没看懂他表述刚才。那一堆我这咋读，越读不懂是咋回事，这可能就是不是不管他是不是代沟，就是不能契合。为什么不能契合，很简单，好像是我觉得弄太复杂了就是应该是语言表述你不是代沟，不能契入啊。就这你们一发言，我觉得能契入了，还差真有效果啊。好，谢谢你们啊，请你评论。下一周还有六个人呢，我再贴一遍。有没有漏掉的？也就是说他那个问题我没看见，翻上去没答，有没有这事？没有啊，
没有漏掉问题，老师。
对，那有问题再翻点，不要紧，有问题。
等一下，
没有漏掉的、
这个、
现在又有新的问题了。他这个也还是原来的吧，
原
也就是明了本无
是不是，张英
回答过了吧，
贴的这个，对
对对，张松伟这个是不是回答过了？这个已经说过了。无为是无所作为，六界说菩萨度众生无所作为，什么事都不做，哪会呀？是无众生得灭度者，你理解为什么事都不做？上一句紧接的是什么呀？如是灭度，如量无量无数无边众生，就这个灭度无量无边众生，就是是无众生得灭度者。你要是没有无数无边众生，就不说你是无众生得灭度者。挨着说的怎么会是什么不做呀、啊？你说的是啥事都不做，佛说的不是那个意思，那是金刚经里的话呀，是佛说的话呀。如是就是这样灭度，咋样灭度啊？金刚经也告诉你说具体了呀，这样灭度法，怎么灭度啊？若胎生，若化生，若有色，若无色，若有想，若无想，若非有想，非无想。这些众生多少种类，你看这么多种，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，度过来了，并且他都证到无余涅槃了，都度尽了吧，就这样度尽无量众生，十无众生的灭度者，你说的十无众生的灭度，佛说的是这样的，你说的不是这样的，你说的什么事都不做，所以你讲的跟佛说的不是一码事儿。 陀佛啊，好吗？没有问题，这个就是转上去了，没看到，因为这时间到了。假如没有漏掉，咱就再见了啊。
啊，没有漏掉问题。
再见，最后我再贴。再见，我最后我再贴一回，再见，就再见了。阿弥陀佛。